感谢姐妹的朗读，把我们一同带入到向神的赞美当中。我们把经文放在这儿，我们来看这一篇。这篇111篇呢，不是很长，也就十节，但是主题就很清楚，就是赞美，耶和华的作为。而且呢，他带出在最后的时候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和合本的翻译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那么凡是遵循他命令的人都是聪明人。诗篇的结构也很简单，非常明显的也典型的就是首尾呼应。我们看到他一开始诗人以呼吁众人赞美称谢耶和华开始，那么最后一节结尾又向神发出赞美结束。那中间的这一部分呢，就是在描述所赞美和称颂神的那些的内容。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这是诗歌的开始，诗人就呼吁众人一起来认识神，来赞美敬拜耶和华。同时诗人表达了自己的一个心愿，他说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这就是说他要在公开的公众的场合全心全意的来感谢来称谢耶和华。这里正直人并不是说完美的完全的人，而是指那些信靠神敬畏神顺服神的神的百姓。那诗人心中就有一个所渴望和渴慕的事情，就是要在神的百姓聚集的地方公开的呼吁众人的来赞美。对于至高的神来说，赞美是我们对他献上最好的祭。耶和华以赞美为宝座，有一天我们都会回到他那里，到那个时候赞美神就是我们唯一的永远要做的事情了。我们在天堂的时候，我们就是敬拜和赞美。那基督徒对神的赞美是发自内心的，我们有很多数不清的理由要来赞美他，我们口唱心和的要来赞美他，我们的赞美会让我们在苦难中看到祝福，也会让魔鬼羞愧。摩西常常歌颂赞美耶和华，先知们也赞美耶和华，大卫也赞美，亚撒也赞美，诗人也在这里赞美，所以我们也要赞美。那么耶和华的作为是怎样的？为什么诗人要这样的来呼吁来赞美他呢？在第二节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的作为是伟大的，荣耀和威严的，又是公义的，所以要赞美。那从起初神创造开始，神在整个的历史当中，尤其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的作为，诗人说所有喜欢的人都必思想那个伟大，那个永远不会忘怀那个荣耀和威严。那这个思想在和合本，我们看和合本用的是考察这个词，不管是考察也好，思想也好，这一方面就是说喜欢神和神的作为的人都必会思想考察纪念神的一切作为，不会忘记。那另一方面呢，当人在考察思想和纪念神的作为的时候，更加会发现那个其中的伟大，那个作为的荣耀和威严，就更加的让这些人呢更加的喜爱，更加的愿意来赞美和敬拜神。人如果常常思想神的作为，数算神的作为，那么无论面临什么样的环境，信心会越来越胜过心里的那个疑惑。我们一定会有疑惑，我们也会有动摇的时候，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要数算主恩的时候，我们信心会越来越强，来胜过我们里面的疑惑。我们知道使徒约翰在拔摩岛，他一个人孤苦在拔摩岛 的时候，他每一天思想神的作为，圣灵感动他写下启示录。而约伯呢，更是在苦难当中抓住神，去神让他去看，让他去想神的作为，那以至于约伯最后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也成为历世历代在苦难中信徒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也期望着我们能够像诗人所说的，诗中所说的这样，我们做喜爱耶和华的人，我们思想，我们考察他的作为。耶和华造天地万物，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更是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我们要赞美他的伟大。那第四、第五节，他的奇妙作为是令人忘怀的。耶和华充满怜悯和恩惠，耶和华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永不忘记自己的约。那神赐粮食给谁？我们在圣经里面能看到的，他在约瑟的时候，约瑟那个年代，他就借着约瑟把粮食赐给约瑟的家人，那些在饥荒当中受苦的没有饭吃的那些受灾的人。那么神把一个本来是很不好的一个事情，因为约瑟是被他的兄弟们陷害卖了嘛，又在狱中受苦嘛，那变成了呢，在神的手中，在神的心意当中变成了一件美好的事情。那这个后面其实就是神奇妙的安排。那另外呢，在以利亚、以利沙的时候又有饥荒，神也赐粮食给他们，好像先知以利亚在基利西旁边，神就每天给他吃，供应他乌鸦。然后到了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不种也不收，但是神呢给他们预备玛拿，给他们鹌鹑吃，还让摩西从磐石里面给他们出水来供应他们喝。神向他们保证，只要他们听从神的话，遵行神的命令，神会按时的供应他们的粮食。除了那些圣经当中记载的神迹奇事，是叫人无法忘怀的。其实我们每一天不都是在神的怜悯恩惠的看顾下吗？如果不是耶和华降下秋雨春雨之福，地里没有水分，没有出产，我们靠什么活着呢？如果不是耶和华立定大地的根基，掌管宇宙大山大海，如果总有地震，如果火山不停地爆发，我们生命怎么存活呢？这就是耶和华在纪念他自己的约，他和挪亚曾经立下过的约，不再以洪水毁灭人类。他和亚伯拉罕立下过约，要祝福万国万民。他和以色列人立约，要做他们永远的神。他和大卫立约，要让他的后裔做永远的王。只要是敬畏耶和华的人，都在神的圣约当中能够得到他的怜悯和恩惠。第六节，他向自己的子民彰显大能，把列国的土地赐给他们。这指的是神在借着摩西把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人带出来之后，经过旷野，他要把流奶与蜜的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这段历史，因为他忠于自己和以色列人祖先所立的约，答应要把那块安息的土地赐给他的百姓，所以神是守约的。虽然他们经历了旷野的漂流，但是最终神把他们带到了那个迦南美地。神不仅是向以色列人守约，神的守约是向世世代代所有敬畏他的人。现在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彰显他的大能，也把他永生的福分也赐给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那第七到第九节说，他凭信实和公正行事，他的法则可靠，凭信实公正正义赐下，直到永远。他救赎百姓立永远的约， 他的名神圣可畏。那这里说到神的法则，其实就是神的话嘛，就神的话语，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意思说天地可以废去，神的话一点一画也不可改变，神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他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儿女要寄居埃及400年，他告诉亚伯拉罕后代子孙又要如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海边的沙，他要带领雅各下埃及，又要却又要让他的子孙带他的骸骨进一个带他的骸骨进迦南。他告诉以色列人要流亡到列邦，但是呢他最终要招聚他们从四面八方，还要回来复国。神说的事情每一件都成就，没有人可以动摇或者说推翻。我们相信神就是相信神的话，相信他的应许，而且因为神是信实正直的，他的行事也是绝对公正的，所以他不同于世上的君王。信实公正的神绝对不偏待人，外邦人犯罪他要惩罚。以色列人虽然是他的选民，但是他们背逆神的时候，神也要管教。外邦人愿意回转的时候，神接纳他们。以色列人悔改的时候，神就救赎他的百姓。公义是神的本性，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从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所以耶和华的名至高至圣，大而可畏，敬畏他的人都要赞美他，除他以外没有别神。这最后一节呼应开始，诗人再次的赞美，永远赞美。那这里说智慧开始于敬畏耶和华，遵行他命令，皆明锐，他永远当受赞美。这个明锐人，和合本的翻译就是聪明人，遵行耶和华命令的，敬畏耶和华并遵行他命令的人，就是有智慧的，就是聪明的。如果我们要做有智慧的、聪明的人，我们也要像这首诗篇当中所说的，常常思想耶和华的作为，考察他作为的伟大、荣耀和威严，永远纪念他的恩惠、慈爱、他的信实守约。因为当我们在思想、我们在考察、我们纪念数算恩典之后，我们心里就会发出对耶和华的敬畏，那这就是智慧的开端。神的智慧是真智慧，他教我们如何为人处事，他教我们可以进入真理，明白真理，真理会指引我们一生的道路。愿神给我们智慧谋略，使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都真知道神，都认定耶和华，那样我们就能知道耶和华的圣名永远当受赞美。感谢神，这是诗篇111篇神的话语。我们再安静一分钟。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赐给我们日用饮食，感谢你用你的恩惠和慈爱保守我们度过每天。主啊，我们向你祷告，我们愿每一天都能够在你殿中来赞美敬拜你。我们不只是自己在心里面赞美，我们还要在众人面前来传扬你。天父啊，求你让我们常常纪念你的作为，思想你的奇妙，思想你的伟大、威严和荣耀，让我们能够数算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也让我们能够依靠你的话语来生活。主啊，敬畏你的人是得到智慧的人，智慧的人是敬畏你的人，让我们能够做这样的聪明人。 我们相信在你里面一切都是恩典，我们也相信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啊，求你让我们成为遵行你旨意的人，让我们天天过荣耀你的生活，传扬你那神圣的美名。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